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首先我认为就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出口进行这个反倾销的调查，还有就是因为那个检疫问题嘛，暂停四家澳大利亚牛肉出口商出口中国的这两件事情，和那个澳大利亚挑头要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和那个传播对中国进行那个调查，这是不相干的。因为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出口进行反倾销调查是在2018年11月份就开始了，调查是到今年5月19日那个到期，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早已开始正在那个正常进行的针对澳大利亚大麦倾销问题的一个调查的过程，和目前中澳关系发生紧张这完全是两件事。那牛肉问题也是一样，就是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暂停进口然后加以处理，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在过去也发生过，就是澳大利亚现在是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时候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他就一股脑的就是怪罪中国是什么政治化。这实际上澳大利亚一直在这么做，你看那正常的5G 那个网络升级，华为就被所谓那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去封杀，而且澳大利亚自己不仅自己他去那个全面封杀华为，还要游说其他的那个西方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措施，禁止那个华为进入那些国家。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那个投资项目也屡屡受到不公正的这种障碍啊和那个禁止啊，同样也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么今年那个新冠疫情爆发以后，澳大利亚马上就把那个他政府对外国投资审查的额度降到0起点。当时一些政客他就明确声称，他说这是怕中国趁那个新冠疫情爆发前来收购澳大利亚企业，他们就是这样，这个担心中国嘛，这是多么大仇，多么大恨。而现在就是对那个大麦进行反倾销调查，这是合情合理。居然澳大利亚就开始把这样一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鼓噪这种所谓什么经济胁迫。实际上澳大利亚早就对中国的那个钢产品、铝产品征收那个15%-102%的反倾销税。实际上最近几年，就澳大利亚不断有声音嘛，就主张要和中国经济脱钩。不仅是这个媒体，而且政治人物，包括一些那个联邦议员啊、部长啊，都在鼓吹要减少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他们声称好像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是依赖过度嘛 ，over dependence，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具体而言，实际上就是要为澳大利亚的煤矿产品啊、铁矿石啊，要寻找其他的买家，开发新的那种什么留学生啊、国际那个游客的市场。换言之，实际上澳大利亚早就开始要鼓吹要减少乃至要停止和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向来都是认为中澳经贸关系互惠互利，从来没有提倡过什么这种脱钩论。所以实际上澳大利亚必须明白，我这里要说就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和经济增速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比不上的。就是如果澳大利亚真的想要退出中国市场，那么一旦退出，他就要做好再也回不来的准备。
嗯，那我们看到哈，双方毕竟是产生了一些摩擦哈，那有了问题啊，大家可以来商量哈。当我们看到，就像我这边提前提到的，联邦贸易部长那个西蒙·布明汉多次向中国方面来寻求一个商谈，但是一直都没有收到一个回复。那您觉得说，既然双方谈话需要诚意的话，那为什么中国政府到现在都还没有响应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谈话要求呢？
就是这个大麦倾销的问题，中国给那个澳大利亚10天时间做出说明。说明他不是进行那个倾销，然后具体部门正在做这个工作，然后那个牛肉的话，中国对那个相关的检疫问题也给出了意见，澳大利亚方面就是可以就此给出有针对性的反馈，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有序的正在进行的事情。所以伯明翰要求中国的商务部长钟山跟他去谈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有必要嘛？就是我还是打比方嘛，就是说那个两个孩子之间如果有纠纷，现在他们俩之间完全可以自己去商量解决，其中一个家长吵吵嚷嚷就是要跟对方家长去吵，这个未免太不讲理了。就是所以我说澳大利亚这种一惊一乍的态度有的时候真的应该改一改，就是中澳关系现在如果持续走低，如果真的发生严重的后果，经贸关系肯定会受到影响。这实际上不是那个中国政府在挑起事端，而是澳大利亚方面他在毒化、在恶化两国关系，造成这个中国投资者啊、企 企业啊、消费者会失去对澳大利亚信心的这样一个结果。
嗯，我们说看到这个澳中关系每到紧张之际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成敬业大使的一些讲话哈，包括在前不久的时候，又似乎又拿出了像之前在澳中关系紧张时候所发表的一个立场，就是说如果要是澳大利亚不积极的改善两国关系的话，那他暗示无论是旅游业还是教育业哈，都可能会给澳大利亚的市场造成一些影响。嗯，又有人认为的话说，这可能又像是中国所谓的大棒或者是战狼式外交的再次喊话。那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陈大使就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那个采访，实际上是被歪曲成一种威胁嘛。但是如果你看仔细看这个陈大使的那个原话，他有一个非常那个详细的一个 transcript 在那个大使馆的网站上，他白纸黑字写的非常明白，说明一个具体情况，现实情况就是，如果澳大利亚不断的向中国展示敌意，持续不断在各种问题上要去攻击中国，视中国为敌人。那么当一个中国消费者在超市里，他面对法国葡萄酒、俄罗斯牛肉，另外一边是澳大利亚红酒、澳大利亚牛肉，他如果选择不买澳大利亚的，这很正常，这不是威胁，不是抵制，而是正常的一个选择。我打个比方，就是如果我家附近有两家水果店，一家水果店的老板跟我是和蔼可亲，一家店的老板见了我就虎着脸，动不动就骂我，那我要去买苹果，同样都是苹果，你说我去哪一家买？甚至于我可以说，即使那家和蔼可亲的店里的苹果稍微贵一点，那我都情愿去这一家。我觉得就是澳大利亚现在在对中国的那个问题上，他太强调两者之间的不同，动不动就拿意识形态的差异来那个说事嘛，把华为政治化，把投资政治化，他时不时的找些事情来攻击中国。我大概半年前就那个时候就说过，我说中国现在对澳大利亚的这种行为已经开始生厌，就是产生厌烦了，就是他老爱找事情折腾，就像我前面说那个水果店老板，他无时无刻跟你闹不愉快，一边老是骂我，一边我还非得去他那儿买苹果，这不合逻辑嘛？所以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去你那儿买了。世界这么大，哪儿还买不到这些东西呢？所以澳大利亚，我反正真的应该反思，想想过去三年来的所作所为，这是对待自己全面战略伙伴的那个态度吧？就是这样对待自己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嘛？就像交朋友一样，你如果老是这样无事生非跟我闹不愉快，那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不理你了，对吧？中澳关系从1972年开始建交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应该珍惜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伙伴关系，一旦破坏了，可能就恢复不到过去那样那种情况了。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国际调查的问题上哈，之前看到您在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曾说，这个调查应该是在世界范围多国多地全面展开的。
澳大利亚现在号称是，这是对他提出的那个提议的那个支持，我感觉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提议，对吧？就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莫里森他挑头来倡议，要就新冠病毒肺炎的源头和传播对中国进行所谓的独立调查，而且必须要排除世卫组织。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他打电话是游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然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他们支持他的倡议，但是那个马克龙和那个默克尔当场就回绝了他。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莫里森政府他恶意的针对中国发起的攻击，我说是恶意的，因为他只针对中国，是有罪推定的这样一个态度，把中国放在这个被告席上，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就是这样要恶意构陷他的全面那个战略那个合作伙伴。中国向来主张要对那个就是新冠病毒进行调查，但是我认为必须在多国多地同时进行。武汉病毒所可以在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地区同时接受调查的情况下，接受世卫组织主导的这样的调查，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美国什么德克里特堡那个生物基地嘛，在美国国内，还有包括在那个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美国的那个生物实验室，也应该接受这样一个调查。
那我们说哈，现在这个澳中贸易之间还毕竟是存在一些摩擦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如果在疫情过后的话，恢复经济，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都希望可以争取一切哈，不能错过的一些机会。也有人担心，可能下一个澳大利亚遭殃的产品是铁矿石。您觉得就是中国政府真的会那么做吗？还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澳中之间的这个摩擦会进一步升级到这个贸易战争吗？您觉得？
中澳关系从2017年年中啊，大概7月份时候开始正式开始走低，这我们是眼睁睁的看着它这个一步步那个每况愈下，走到现在这样一个最低谷，就是紧张关系可以说是不断升级。就是对这一点真的我们是非常痛惜嘛，就是澳大利亚我想应该好好想一想，三年来他真正赢得了什么？难道中国真的对他构成了威胁了吗？一棵中澳关系的参天大树就这样就是被特恩布尔和那个莫里森一刀刀在砍伐，就是中澳两国有许多不同之处， 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两国都有益处的方面，这是互利共赢的关系。然后堪培拉当局知道，他就出于追随美国反华战略的目的，就是他弃本国的国家利益不顾，一再就是妖魔化中国，煽动国内和国外的反华情绪。他得到了什么呢？他期望得到什么呢？就新冠疫情爆发以后，澳大利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如果中澳关系继续受到来自澳方的这样一种损害破坏，所以莫里森政府将如何面对澳大利亚人民？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